永远不会令人失望。我认识一个名为史蒂芬的人，他离开妻子，投入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并且诉请离婚。他的妻子是个可爱的人，离婚让他不知所措，他的孩子也一样。史蒂芬从来不在意别人的感受，所以也没有多关注他们。他与前妻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后来几乎不相往来。当然，他们的子女认为家庭破裂都是爸爸的错，在内心深处怀着一把怒火。他们的妈妈开始跟深度忧郁症对抗，孩子们也开始肆意做出自毁的行为，整个情况可说是迈向一场灾难。有一天，一个好朋友邀请史蒂芬去一座大教堂，史蒂芬本来不想去，但是后来还是去了。刚好那天本堂牧师讲的道理是耶和华对世上爸爸们的父爱，史蒂芬的铁石心肠那天便被圣经的仁慈与真理穿透，他忏悔和戒除他的过失，并请求耶和华帮助他往前走。史蒂芬回家之后写了一封道歉信给前妻和每一个孩子，这些信情真意切，句句发自肺腑。于是那个家庭开始改变了，慢慢的，他的前妻有了宽恕史蒂芬的雅量，一直在他心中的苦痛得以逆转。史蒂芬与妻子也和好，再度成为他们的爸爸。史蒂芬没有与前妻破镜重圆，不过每个家庭都走上比较平坦的道路，这家人已经在复原并往前走。他们没有步向几乎可以说是必然会发生的灾难，而是走向更坚定美好的未来，大部分时间。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史蒂芬的看法改变，上帝的爱没有让史蒂芬失望，所以他的爱也没有让家人失望。官夫，如果你的妻子已去世，那么首先我要向你致上最深切的问候。我无论怎么说都安慰不了你的丧妻之痛，可是我要用四个字引起你的注意：力量和勇气。这四个字是每一个爸爸最大和必须具备的资产，对提早失去爱妻的爸爸来说更为重要。有孩子的妈妈在旁时教养已属难事，所以你独立做这件事时更需要特别的帮助。或许这就是圣经里主耶稣在心中对官夫寡妇另眼看待的原因。所以如果你官居，你要知道全能的上帝特别关切你和你子女的福祉，他知道这个痛苦和失落，他唯一的儿子也死了，而且他应许你他的力量与勇气处理你的家庭现在面临的挑战。我也希望你注意男人或爸爸们不常用的两个字，就是适应。你必须适应失去妻子，也就是失去孩子母亲这个事实。例如工作不能那么忙，少花一点时间在自己的嗜好上，少和朋友出去，这会使你多花时间陪孩子，光是听他们说说话，在他们悲伤难过的时候陪陪他们也好。离婚的爸爸，如果你和孩子们的母亲分居或离婚，我要给你一个你可能不想听的建议：善待他。不管他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这不重要。我的意思是，善待他真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你孩子的母亲，他的未来取决于他的成分大于取决于你，所以尽可能的对他好。不可能，不切实际，太天真。可是我不会放弃这一点，就是你必须尊重前妻，而且要好好对他。不管他或者你是否各自有新家庭，你必须以他身为你孩子母亲应得的尊重对待他，就是这么简单。我承认许多时候，尤其是已积累了许多痛苦和憎恨时，做起来并不容易。事实上，只有一个方法我知道是做得到的，就是你必须原谅他。就算他是违背婚姻誓言的人，以及让婚姻失败的人，你都必须原谅他。在你认为我食古不化之前，请听我把话说完。你有三个必须原谅妻子的理由，其中只有一个是直接跟他有关。在悲剧发生之后更亲近。我儿子的一个好朋友安德鲁是一个很棒的年轻人，他高中时母亲去世，我发现他的爸爸在之后做了工作上的一些调整，以便在家的时间多一点，他也做了其他改变， 使他能够更常陪孩子们。虽然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减轻丧母之痛，但是在这件悲剧之后，安德鲁和爸爸反而更亲近。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安德鲁的爸爸知道儿子没有妈妈之后会更需要他，所以他重新安排生活。现在安德鲁是我所认识的最成熟和最上进的年轻人之一，而他的爸爸可说是大功臣。一，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原谅他。首先，你需要为了你自己的灵魂而原谅他。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马太福音6章12节，是因为神知道宽恕的力量。他知道没有宽恕，就不会有爱、平安或喜乐。他宽恕你的过失这个事实，给你原谅前妻的力量。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古老的密码，心怀痛苦就像饮毒酒，你会因此而送命的。你以为我夸大其词吗？并没有。大家都认识一些让怨恨慢慢丑化和破坏灵魂的男人和女人。我认识的一个人，姑且称他为鲍勃吧，他对前妻怀有强烈的恨意，久而久之就真的害他生病，至少医师认为这是促成他罹患严重胃病的原因。后来鲍勃变得很刻薄，坦白说很难相处。他凡事都怪到前妻头上，连和他没有关系的事也硬要扯上他。渐渐的，他的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偏离现实。最后，通过几个老朋友和亲戚，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帮他诚心的祷告和直接介入这件事，鲍勃才醒悟自己必须放下心中的怨恨。他明白了心中的这股愤怒在消耗他，就像癌症一样。我不会跟你说鲍勃在每一个方面都立刻痊愈了，人生毕竟不是童话故事。不过我知道鲍勃终于找到勇气，从心底原谅前妻之后，他的内心感到深沉的平静。我也知道他的胃好多了，如今也好相处得多。宽恕前妻是鲍勃能为自己所做的最好的事，这是第一个宽恕的理由，它可以让你自己的灵魂解脱。二，为了孩子的缘故宽恕他。你需要看在孩子的份上宽恕妻子，一旦你真正宽恕前妻，你就能够比较客气和尊重地对待他。你对他的表现良好，他会注意到，你的孩子也会注意到。是的，要是他对你说了恶毒或令人不愉快的话，你必须沉默以对，你必须当一个男子汉，承受这些话。这只有真正坚强的男人才做得到。耶稣的指示，祝福咒诅你的人，6章28节，任何时候都很难做到，特别是当这些咒诅出自一个知道你的地雷带和内心最深处不安全感的家人。可是如果你请求主耶稣帮助你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这是依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所以他会协助你，你的儿女会注意到，他们在这方面也会获益良多。三，为了他的缘故宽恕他。你需要看在他的份上宽恕他，这是另一个残酷的事实。离婚不可能全都是其中一人的错，如果你对自己诚实的话，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必得承认自己也在之前的婚姻中犯下严重错误。你也必须承认，其实你的前妻是有优点的，而且不论如何，你必须记得她是，而且也永远是你儿女的母亲。所以要做正确的事，当一个男子汉忠心地原谅前妻，你会因此而成为更好的男人，对你的儿女和前妻也会是真正的福气。当然，你不能做到这里就停了，显然你必须付给他赡养费、子女的抚养费等。我知道这个做法在某些圈子里是不受欢迎的，不过事实就是如此，你仍然要对他和对你的子女负责，在法律和道德上皆然。这不但是法律的规定，也是对的事。同样重要的是，你对待前妻必须彬彬有礼，而且跟孩子在一起时要尊重与支持他。如果你不以身作则，又怎能期望儿子长大以后尊重他的妻子？ 如果女儿没有在自己的父亲身上看到这一点，又怎能期望女儿嫁给爱她和尊重她的好男人？做爸爸的必须立下榜样。如果你想尽可能的当最佳单亲爸爸，就必须礼貌地对待前妻，并且和孩子在一起时支持他。四、主动和解。如果需要，请妻子原谅你说过、做过或没有做过某些事情，就这么做吧。我知道你可能认为他才应该是那个需要被原谅的人，但就算你们离了婚，你仍然是你们家的仆人领导者，你是必须带头和解的人，尽管这件事做起来可能很难。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所以坐下来写一封友善体贴的电子邮件或信给前妻，请他为任何需要被原谅的事情原谅你。这么做所带给你的心灵平静会令你感到惊愕，即使他永远没有给你回音，因为不论他有没有响应，上主都会因为你走他的平安之路而用其他的方式赐福于你，这是值得重复提醒的。假使你想要为子女当一个最佳单亲爸爸，你就需要原谅前妻，尊重他，必要的话请求他的原谅。这些是迈向最佳单亲爸爸之路的重要步骤。我要再说一次，我并没有说这件事做起来很简单，我说的是你采取了这些步骤以后，你、你的子女、你的前妻就会蒙神厚福。可惜的是，现今的男人不太采用这个方法，结果反而更糟。所以别像这些男人一样变得尖刻，疏远了儿女。我知道可能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看得到改善，但是久而久之，你祝福他的态度不论如何都会产生正面持久的结果，不只是在他的生活以及你子女的生活，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也可以看到。最后再次谢谢你想成为最佳单亲爸爸，这是你正在做的好事，不但是为子女和前妻，也是为了自己。愿上帝赐给你力量、勇气与智慧，让你在这个重要的追寻上获得成功。善待前妻。我们以前的一个邻居和同事发生婚外情，后来要求与结婚25年且忠于婚姻的妻子离婚。他和许多处于这个情况的男人一样，可以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自圆其说，可是他完全错了。可想而知，他的妻子儿女都大受打击。我不懂这个家伙的脑袋瓜是怎么想的，总之他的行为经由离婚直接导致家庭的毁灭。你以为带给自己以及家人这些灾难的人至少态度会谦卑一点，对长期忍受的妻儿好一点，但是事实全非如此。当他意识到离婚要花不少钱之后，对他更恶劣了，不但收回支付读大学子女的学费，甚至指使他的新女友闯入前妻的家，拿走一些他认为自己应得的东西。总之，这个家伙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不说，还非常不近人情。这也就难怪他的前妻恨他入骨，他的子女鄙视他，他以前的朋友和邻居也都不愿与他往来。我预测他和他的同事爱人之间不出几年也会成为过眼烟云。诚如那句老话所说，一报还一报。事实上，圣经本身对这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6:7。延伸问题。一，你知道你在子女的生命中是无可取代的吗？你今天的生活反映出这个事实吗？为什么有或为什么没有？二，你与前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你可以如何改善？三，你的努力对子女会有多重要？60秒快速制胜思考。一，回想上一次和孩子们一起非常开心的时候，那种感觉对你和对他们有多好。二，仔细思考孩子在生活中还有多需要你，他们有多渴望你和他们的妈妈相处融洽。三，决定下一次看到孩子们时，你要跟他们一起做的好玩的事，还有你做哪一件事情最能够祝福前妻，然后去做这两件事情。